到了，然后你一直觉得说什么都没有给我解答的话，请你稍安勿躁哈，就是等着等着，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啊学习啊。讲到这里来，我忘记了，
就
讲讲到说我们怎么样突破我们的传统文化啊。那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这里有以前那个柯师母，你们有些认识他的哈，他们一家呢孩子呢好优秀啊，功课也好，学琴也学得很好哈。那就好像哎，那个在台湾的那个台湾人的那个对于教育的意向的那个怎么是又重现了、啊？让我感觉我很喜欢美国孩子的那种创意啦。活泼啦，哈，还有那个念书可以念到2点多就回家，那个我说，哎呀，巴不得我活在这种世代里面，我都没有哈，但是我已经够幸福了，因为如果我说我不要去补习，我爸就不会强迫我去补习啊，等于说我是曾经被这个教育制度啊逼迫的哈，我是有意识到说我不要这样子的，那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哈，当你在那种环境下面。你还是有他的一个影响力在你的身上。那我看到那些中国人，还有那时候还有郭牧师的孩子也在啊。然后呢，郭牧师孩子呢，都是大心怀大志的哈，有的要念医学的，有的都有哈。然后我就跟我的孩子我说：“哎呦，我说你们哈，我心里这样想了，我说你们可能会打破这里的记录，因为我觉得我对我的孩子。”不是这个目标哈，所以因为我知道说，我今天如果到美国来，我就不能把我中在台湾的那个价值观跟台湾的方式，我之所以要来，就是我撇弃台湾的东西，那时候还不能 homeschool，那么还是没有家庭在家教育的，等于说如果你不接下去的话，那个义务教育你就有点是放弃你的前途一样，好，就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哈。那现在呢，这个时候我到美国来看到。哇，这里有好几家的那个中国孩子都那么优秀，那我就回想到我以前也是这样，不管怎么样，不说最优秀，可是至少我是有头有脸的啦，可以这样讲哈。那我就看到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呢，神知道我的心，他知道我不是要按着世界走的。我没有说他们的孩子不好哦，他们孩子很好，他们很用心，他们教的把这方面教得很好。那这方面不是我的目标，所以呢，我从小也提供他们能够学音乐，但是呢，学的也不怎么样，啊，但是有学，他们 enjoy 到现在，我的儿子哈，偶尔叮叮咚咚自己要弹琴给他的孩子听哈，还跟他的孩子一起读、一起弹奏哈，那个都很享受的哈，所以等于说那个不是说白费，但是呢，我没有把那些当做目的，所以我后来呢，我需要突破。突破我的这个传统观念，我知道是不容易的，可是我要意识到说，有些东西是属于传统里面，我本来就不要了，那我就不能把它抱着，好像啊舍不掉一样。好，那到底我的孩子要不要？那他们自己去决定啊，这是我的历程。有没有谁在你的传统的这种，比如说你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你在哪些有突破的？给我分享一下好吗？
师母，你是说听录音说总是我在讲，因为我看没有人讲，所以提一下，
有东西讲你就讲，没关系
因为
呀。
您说，因为我们的背景其实是打破一切传统的，但是我以为我自己因为我 homeschool 嘛，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的背景打破一切传统，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这种无神论的教育，实际上是一切都是反传统的，所以呢。
哦，你们的背景，OK，好，我了解，
然后呢，因为我的那个成长背景，我妈妈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学习，所以当我 homeschool 的时候呢，是很挣扎，但是我以为这个学业或者是对这个就是对这个学校，就是这个文化里边的东西，就是整个这个大不能说是就是一个大氛围，我以为我是不看重的，但是一直到 老大他选择大学的时候，我才知道，
嗯哼，
就是
你
这
才
个，
知道，你才知道，
我
你
也，
里面有那个 DNA 啊。
对，是，就是，其实我想，这个不是说是我像我们这个不是家长给的，而是整个大环境，又是
对
要
对
好
对，
好
没
学
错，
习呀、啊。
没
而且我
错，
发现
没
呢，
错。
不单单是，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我 homeschool，那我基本上 homeschool 的都是美国人，那我这是一点一滴的，我就发现他们。对这个，有一次我记得开一个家长会这样的，就是在室外的，我们就是一个 county 的，那在一起，那有一个家长就在讲啊，说他们孩子就是我们怎么样，每年年终有一个考核，他就说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把成绩交上去，根据法律，那我们只是表示孩子呢是有进步就好了。然后他还拿出来他孩子展示，我一看，哇，这个可能好像看到那个分数都蛮低的。就是说，因为那种考试也很简单嘛，那我就觉得说是，要是我们中国家长肯定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的，然后他们也就无所谓，他们那个对我蛮大冲击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这个根深蒂固的。你像我一直在，我觉得我在淡化这个成绩什么的。不过我发现呢，我的起码是有其中有一个孩子，他对这个 academic 的这个看重啊，是非常非常的看重。我很奇怪，我一直其实在淡化，但是他说他的 DNA 他是亚洲人，他就是要看重。我也不知道是，就是说从哪里来的，就是说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因为同学或者是朋友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是蛮，就是这个东西。后来我到两个孩子上大学选择，我才体会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对我自己的体会啊。其实不单单是传统，而且像一个很深的一个捆绑似的。就是我先生曾经给我讲过说，他有一个同事从南卡搬过来，然后那个同事呢，他不是基督徒，但他也去过教会，他还专门给我先生。说他的那个教会里边，他认识教会的一个长老和执事，专门给他强调这是教会的，就是带领的人啊。他说他们的孩子都是上很好大学的，就是讲到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那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我不像你那样，就是很，因为我跟我先生，我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不要看重，我就完全就是放任自流。但是我先生就说，这个 homeschool 跟他们努力，跟他的这个尽力。是不同的，你不能说因为你 homeschool，他们就让他们懒散。所以呢，对我当时是很大的挣扎。不过我觉得说这个根是很深的，到现在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从哪里来，可能从这个社会的大氛围，就是整个亚洲人。因为我碰到一个homeschool 的妈妈，她的先生是菲律宾人，她说这个菲律宾人呢，他们在一起呢。就问你三件事情：你的孩子是挣多少钱？你住什么房子？你是什么位置？我当时听了非常的震惊，我说：“难道不只是中国人吗？”后来我发现，就是整个亚洲人都是这个环
亚
境。
洲
我听了非常的，然后偶尔看到说
是，
韩国的那些高考压力啊，孩子会自杀怎么的，我才知道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可能大氛围。这样的就是，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很主动的去脱离，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说我没有说很主动的，就是一个被迫的，也因为我知道这个是跟神，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他们的数学，然后他们的数学就跟我差，当时就差很多，就跟我三年级的时候，就是我三年级会做的事情，那我有一个误解，我就觉得我9岁会的东西，你现在也会，就是没有，我没有意识到我有这个误解。但是后来有一天，神就让我看到我在 homeschool，就说圣经上说的是你要教导神的律法，没有说要教导他们的数学。所以我后来我就这方面我就放下了，我就说其实我不能按照我的标准，按我当时我的程度我去要求他们，因为环境不同，这个是一点一点的一个过程中，在我 homeschool 的过程中，在一点一点的撇弃是很痛苦，对我来讲，因为我对这个里边还是有，就是有一些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期待。
刚才你提到说为什么在美国成长，像你是讲到自己有一个儿子也是很注重，对不对哈？我们的问题不是只有文化或者是传统背景，其实传统文化有它很好的地方，我没有说全部否认，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不可破的一个壳，好像一定要这样，因为它不是绝对性的。好，那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然后他有这种各方面的影响还是这样的话，那还有其他因素，不是只有这个因素，人格特质因素。好，那么第二个我要跟你讲的是说，其实我们到底什么该摆脱掉，什么该放下来呢？我们自己呢有时候是无意识的，就不紧张，不知道哈。其实我觉得神呢，等于说我完全就是依靠神了。我来到这里来，我也没有在这边念过书啊。我基本上有一个想好之后，我来就把门关起来，就不做事了。我就好好的，因为我很喜欢独处，顶多就写写东西啊，看看书啊什么。可是那个时候呢，就来了，就马上又接了这个宣教士的这个中国的，那我也很喜乐，因为那个是我的呼召啊。然后接下来孩子方面呢，我没有能力。我真的没有能力帮我的孩子，数学是我最行的，结果呢教了之后呢，老师说不能这样算，结果答案一样，可是过程不一样、所以我就知道说、我不能再插手了、就是我根本不懂、我也没有能力，因为这样呢就神就把我限制住了，无形中呢就让我的孩子比较自由，去就是自制性的自己管理自己性的去成长、那我晓得说这个当中，当然我的孩子也有他们有点浪费了哈。其实以他们的那个能力来讲，其实是可以更好一点的，人家看起来可以更好。但是呢，他们很放松，那我也很放松。我也觉得说，我像我的孩子哈，雅珍本来其实要念医科哈，后来他的胃很不好，我跟他有意无意的一直该跟他讲说，雅珍你别念医科了。我恐怕你到做医生的时候整个胃都会烂掉，我才跟他讲过嘛。因为他那个情绪哈、他是一个很守规矩的，然后很容易紧张、他现在也有这个像我一样有这个什么免疫性的问题哈、这个都是因为有时候你的情绪你的压力就会造成就推动你原来的弱点。像类似这个齁、人家父母亲可能巴不得孩子要一定要上，不管怎么样都要上，可是我就是那种觉得说我不想再，我也是走另外一个极端啊！因为我本身在那个体制下呢，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所以我有一点类似这种想法，我个人想法。但是是神自己看到我立定的心志，我并不是把什么都推翻，然后什么都没有，不是这样。我有神讲的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即使我做不到，不能给的，我知道只要他能够敬畏神，那么他需要的，神认为对他好的一定会给他，这是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做的一件事也是神帮助我做的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你们孩子可能都有在上这个什么中文班哈、我个人对语文呢有一种自己的看法，我这个讲的是我自己的看法，我也当过，我曾经教过外国人中文，我有那个 license 的哈、我有那个教外国人中文的 license 哈、后来就没我本来是想要帮助一些宣教士，后来好像也就不太有机会了啊。那我个人对语文的了解是这样子，就是我孩子到这里来，我一定要维持住他们根源里面这个，因为他从小在母语的话基本上是中国话嘛哈、那华语，所以我就说呢，他们至少要有那个理解能力，能够听，但是呢写的话我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好像大家可以用打的怎么样哈？但是写完我就没有要求啊。还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听得到，但是没有图像了。
听得到，
虽然我有我的中心的原则，那就是我有神这方面我认为最好的，其他一些好的我就顾不了了，我没有能力，我不是说反对他们要很出色，我觉得一个孩子学习怎么样尽本分认真，要对老师的要回应要负责任，这是最重要的那一份哈、那你的孩子有没有学到这个东西哈、我们学的东西哈、我的孩子常讲一句话我很欣赏哈、可能也是从我这边去的，他说念书是要念活的，不是要念死的。好，那特别是我们家那个老大啊，那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活的是什么呢？是你到以后长大、工作、结婚，你碰到很多高山 低谷的时候呢，你都能够活用的。好，比如像一个医生，他所学的东西让他可以各种病症都可以 handle 的来，都可以处理的，那个叫做活的。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不是说我反传统，没有，我也没有说我们要表达的表现得很负责任，要尽力而为，要尽责任，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才是孩子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要让他学得到。那么那时候我对于孩子的语文呢，我有一个看法，我觉得说既然他们多有一个机会，多了一个母语啊，他们以后就是变成啊，英文就变成母语了，多一个机会的话，那我们就珍惜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根源。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要保持住他们的 comprehension， 他们的理解能力。那什么能够帮助他们的理解能力，你知道吗？写作文，听一些故事，让他们写一个东西。那他不用写，他可以表达，比如说像用说的也可以，说故事也可以，说文章也可以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让他们啊，把这个啊所谓的理解能力，至少之后他们跟我的沟通，像雅各现在跟我打都是雅珍，也是雅各还比雅珍强一点，都是中文的，而且很多句子很多那个文章非常的顺哈，就是我们心里面能够沟通，这个语言是能沟通的，不是好像一些中文一些英文，然后一些就好像堵住的那种感觉哈，我们是可以沟通的哈。啊，那个代差在哪里呢？代差在于西方的文化跟台湾的文化，代差在这里，而不是那个语言上。所以我那个时候呢，神给我智慧，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孩子嘛，我就让他们听，我带了很多那个听故事的啊听力啊，还有了解现在他们的表达是那个这个呢，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们彼此沟通的非常好啊。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传统文化都不好，但是问题所有的问题也不都是只有传统文化的问题呀。Yeah.
嗯，我自己觉得说可能是因为可能是您有这种确定，就是说我就讲自己的经历了。当时因为我们从小我们的那个考试都是要把名字都写上的，所以就是从小就是那种在那种很竞争的环境里边，如果你要是不好，你就觉得天然的那种环境你就觉得低人一等，然后就会很羡慕那种有的。所以即使是说信主了，但是我们里边那个匮乏那个缺乏呢也还是有，我就总觉得，而且呢就是一直好像那种社会上一直给你那种压力，总觉得你不够，所以你觉得你孩子已经有了这个，你马上觉得还有个更高的目标，就虽然是那个方向心里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但是在教养孩子方面其实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我印象中很深，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就讲，她说因为也是在家里做 homeschool， 她说她去另外一个就是查经的时候看到那个孩子，因为在上学嘛，上学，然后就有他们做的各种的学校就会比较擅长做这种 project， 然后我们在家里不可能都做，然后他一下子说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直总是在就是怀疑自己做的够不够，或者是因为你会看到就像您讲的，就是说别的家长孩子拿了很多很多的奖状，会这个会那个，其实那个更大的是对我们自己的冲击，我们就觉得好像就好像说什么都没有做似的。其实那种是在我看到中国家长就是不信主的，他们为什么都会去被逼着去送孩子去上补习班，因为全班的同学都上了，只有你自己的孩子没上，就会很紧张，怕自己是赶不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更是在这个教育的就是陪伴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尤其是我们就是要 homeschool 的话，那感觉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要是不好了，那简直就是你完全这个责任在你身上。那当时刚开始真的是很挣扎。不过
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哈，骗了我们了，
是
骗了我们。
然后
包括呢我们的面子，
而且是
面子是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经营的，我在想，
是。然后呢，我记得后来我就是那个一直是蛮挣扎。我觉得到最后，甚至到老大申请大学的时候，而且我对自己有一个，因为这个 homeschool 是没有人走过的，也不知道该是怎么样。然后跟学校就很不同。后来到最后，我印象中就是 一直到那个老大都要申请大学了，哎呦，我有一天就是也是，我觉得是那个撒旦攻击，我就觉得说你的孩子什么都没有学，好像什么都好像我，因为我印象中他们没有像在学校里，因为我是在学校里长大的，就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坐在那里写书。我印象中只有一次，剩下好像我姐姐有一次来说，天哪，你就是这么教的，都是这个上蹿下跳的，然后坐下来又起来。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老二，我说你。屁股不可以给我离开凳子，他很皮嘛，他就拿着凳子在屋里走来走去，说我屁股没有离开凳子。后来我有时候罚站，没有办法太冒了，我就站在放一凳子站在房子正中间，我说你站在那个上边，你不可以下来。所以我因为我在管教方面我不是很有办法，不过我后来看了，就是说虽然是跌跌撞撞，但是就是说是神的恩典呐、啊，就是有很多的，因为自己也很不确定。但是呢，但是那个在一个过程中间是一个挑战，不是对孩子，而是对我自己很多过去的那种影响，不是说文化或那种大环境的影响的一个剥夺，一个放弃，一个剥离，可以说是一个剥离，就是让我知道说，哦，我原来过去有很多观念可能是不符合圣经的，然后慢一点一点的这样子一个，反正是很，真的是靠神的恩典。
是神在教我们，神也在教我们。是的，
我因为我有一
他
个
是
错，
主人呐、啊，他是我们这一切的主人。
因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就觉得说，只是像您那样子很会教孩子，或者是有些人他很确定，很 confidence 这样的人才可以去 homeschool，还可以去做。但是像我这样子，就是没有，也不很确定，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负担，有很多的拖累，好像就很对，因为是对自己很不 confidence，所以去做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压力点。
你们听我这样讲这些哈，其实我要夸口的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没有一点都没有哈。我要夸口的是我有神，所以我可以胜过一切的难处哈，好像跨过那些障碍，然后呢没有走岔路，这是我最感恩的。我没有走岔路，我就直直的往前走，然后越走越明朗。好，到这个时候，我可以跟你证明我跟孩子的关系很享受的，就像那个箴言说，看到日后的景况，就让我喜笑。我可以说我验证了神的恩赐，不是说我自己本身有多么的会多成功，我一点都没有。如果你要把我的孩子的这个成就拿来排行榜的话，可能是最后几名的哈，可以这样讲哈。但是我
那
没有觉得他们是不会念书的人呐、啊，哈哈呀。
我是说，想说的是，神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像您，就是因为您从小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然后神也是给
是
你
的
这种恩赐，就是你要走的就很
，Amen，
确定。但是像我们这
很
样，就
有福
是
气，
因为
对，
成年以后才信主，然后我25岁才信主嘛，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背景的挣扎。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虽只是你有这个心智，哪怕神是会在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但是神是帮助我们。其实最终成就的是神，就算哪怕也是帮助我一直把这条路走下去。
是的，是的，是的，我要提醒你，讲到这，我要提醒你一点哈，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么你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呢，我就是那个蒙福的人，让我们立一个心志说，说我这个第一代基督徒呢，让我的孩子，我的第二代往下面传呢，让他们是蒙福的人，这个最重要，哈，是不是？
是，但是我想这个在中间真的是体会到，的确是神的恩典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
Amen，Amen，Amen，完全同意，完全同
都
意，
没有
是的，
说像以
是
前一
的，
个姐妹说，好了就觉得是自己的，就是好了就觉得说自己教子有方，不好就是完全是自己的责任。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么十几年走下来，感觉到
是
真的
的，
是没有可以夸口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他们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当然
没错，
是有很多不足，但是
是
就是
是
神的恩典。
是。是好，我们好不好？请另外一位好不好回应一下，或者是提问一下好吗？哈、哦，谢谢你留得每一次谈的那个问题都很有内涵的哈，我很感谢。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有这个时间在一起哈，可以这样学习的话，我希望不要让你们白过哈，不让你们好像 啊、nothing 啊，可以真的是从神，就像刚才刘姐讲说，领受神的恩典，这个都是恩典，好吗？可以这样子一起来聚会，都是恩典，哈哈。有没有哪一位？
好，让师母我分享一下哈。嗯，
好的。
啊，我是于静，我分享一下。
我知道，我这次认出来你的声音了，我知道了，我认出来，多讲我就会认得。是的，于静，你讲。
好，我分享一下自己的，就是关于教育的一点思考哈。这个没有，
是的，
没有说，我想的，就是我的这个想法肯定也是不成熟的，所以也没有说，针对自己啊，或者是针对别人哈。就是
我了解，我了解，
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关于孩子教育的那个想法，肯定是跟大家一样，就是要书成绩要好，然后最好还是念个好大学，然后找个好工作。
嗯，
然后呢，我接触了一些，我接触了基督徒，基督很多基督有信仰的人以后，就是我就发现大家有一个想法呢，就是要孩子，就是说如果孩子有信仰，就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要有信仰。
嗯，
如果孩子有信仰呢，
嗯，
父母亲就觉得很，就是很安慰了。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如果他们将来的成就，如果他们将来能够以就是宣教，就是他们最后的就是说工作吧，就是说如果是在做宣教的，好像就是就是当然就是说很
引以为荣，
但是对对对，
但是
对，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有就是说有时候听见一些就是基督徒就告诉我，就说你知道谁是谁，他们家他们的孩子就是很有成就的，然后后来再给我然后说你知道他们的成就并不是他们得到了很高薪的工作，而是他们的孩子最后进了神学院，最后做了宣教的工作。好，但是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也就把这个当做我说我要把这当做立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后来我又在想，哎，这个是不是？这个好像也不行，我也不能就是说在家里就光教了孩子，光教了孩子就是圣经上的神的话就行了，也不能太放任了，因为就是说我们心底里还是希望孩子的就是成绩要好，嗯，所以我就经常在这两个方面挺挣扎的，虽然我两方面可能都做得不好，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如果我们两方面都走到这个，只在孩子就是说，如果孩子能上神学院，将来能从事神的事工，我们就满足了。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原来的那个说，觉得孩子能上好学校，上好然后有高薪工作，这是不是就是类似的？想法是不是就都最后都变成了好像有一点。就不知道怎么讲，就后来我就在
啊，
就是后来我就在想，就是说，对于孩子 academic 方面的话，我就说我们还是要抓一下，就是说不能看成绩，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给孩子就是不是光看他的这个 knowledge， 要看他就是说一个学习方法。
嗯，
我们要教的是一个学习方法，而不是仅仅只教一个 knowledge。
嗯，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那么如果在孩子的灵命上面的成长的话，那么我们给他们的就是目标也不能仅仅只是就是说上神学院，从事神的事工，那样也就变了，像我们这种旧的思维的是一种就是也是有一点，我们旧的思维是好学校好工作就有点偶像嘛，是吧？那我在想这个那么就是说，那么我们在孩子这个方面，因为如果大家都去上神学院的话，那么 那么就是
大家都去神学院，
大家生病了也是需要也是需要看医生的呀，这样子的，对，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好像您中间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就神的带领吧，就是他们最后
是
孩子，就是你要把这个神的话、神的这个方法放在他们心里。就是说看神把他们最后带到哪里，至于最终的目的地是不是带到神学院那个，就是反正就是放在神的手里吧。对，这就
是
我的一点思考啊分
享。好的，我很了解，很高兴你把这个想法讲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清晰的来讨论我在表达的是什么。非常好，怡俊。好，现在我讲一下哈，你谈到说孩子的，有人把孩子的目标放到后来，就是一个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念神学院，就是往这个信仰的方面走，这样哈。那么这个本身的目标呢，就像你讲的，还是一个专业问题，对不对？好，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没有每一个人都去念神学院。那每一个去念神学院的人，希望了哈，他们真的是敬畏神，真的是有神的呼召的人。好，那你提到这个，我就告诉你要我的心声哈。我常常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只有一个遗憾，就是我的孩子怎么都没有去做传道人哈，都哈。那这个遗憾呢，就是一个心里面跟神的讲的感受了哈，就是如果像我的孩子在当牧师，好，那我去他的教会呢，就我会觉得很光荣哈，我会觉得很光荣。那但是呢，这个想法呢，不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想法，因为人要做什么，哈，让他不要偏左右走应该走的路，那个意思本意哈，如果你去好好查原文，意思说神对他有一个命定，那你不要，你要把他引到神命定的那个路去，就像你讲的，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国家，我们需要有一个基督徒，敬畏神的基督徒出来从政从医啊，做各种职业啊，各不管我们认为是哪一种职业，都需要有这些虔诚的基督徒。好，啊，当你在那个这个教会里面呢，大家在肢体交通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不会只想要跟那些啊有什么专业高位置，不会这样，我们肢体就是肢体很喜乐的在一起，就像家人一样啊，所以呢，不要把我们的孩子的前途等于专业，这是我的重点啊。那如果神对他有命定要用他，就像圣经上有一些像耶利米啊，他说我从你母腹说我就指定你要做什么了啊。那么他是在神的这个主权的下面。如果我的孩子今天是个传道人，我会非常的喜乐，我觉得我常跟神说，我就什么都啊食无憾啊，什么类似这样子哈。但是我这个想法，如果我继续这样想的话，我会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的师母，你看你自己的孩子都不想去当这个啊传道人，我没有传递这个衣钵哈，我没有这样想，神帮助我。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没有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产业是神给我的，那我的能力就只有到这样，或许我没有尽力的把他们啊抚养成为一个我心目中希望他们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传道人，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我神一定是可以纪念的，因为我看到很多让我很欣慰的事情啊，他们以神，他们敬畏神。然后呢，我看到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女儿，你看到你们如果早期一点在教会就知道我的女儿曾经弹琴哈，虽然他们弹琴也没有什么成就哈，但是呢，成绩不是很那个哈，但是呢，他们会用他们有的想来服侍神。那即使他有孩子的喂奶，然后还要去好那个，他生了四个孩子嘛哈，那么他现在呢，就是像上次那个啊北边的聚会呢，就没有人可以私琴，都没有了。我就跟他，我们在谈呢，我就聊起来。那他也说，他其实已经还没有怀孕，第四个还没有怀孕。他说，那我来，我就轮跟他们轮这样。他也开始了，可是没有想到一两次后就 发现她怀孕了，一怀孕你就知道又，所以我发现神是命定她做一个虔诚的母亲，教养这四个孩子，以后他们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的目的，我的责任是让我的孩子认识神，依靠神，敬畏神，他的生活不离开神的这条路，啊，这是我的目的。所以呢，我都会跟人家那个孩子去上神学院啊，去当牧者的那些爸爸妈妈哈，啊，像那上次唐牧师他爸妈就是我很好的同学哈，啊，就是神学同学，我说你们很让我很羡慕，我这样讲，但是我不会去觉得好像有罪疚感，说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当传道人啊？所以啊，就像你讲你的观念，我很认同。那个都是在指一个专业，那一切呢？你主要的目的达到了，我的孩子学习过程，我的生命的啊身教有没有让孩子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可以荣耀神的人？有时候一个人的那个尽力哈，啊，他的那个他在学问上的一个卓越呢，神要用他啊。所以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这个才能，生下来的才能，这个都是要服务人的。所以我想我也等于跟你就是一个讨论而已的，没有说什么什么结论哈。所以啊，我们不要跟人家比。我常讲丈夫跟孩子请不要拿来跟人家比，因为他们的妈妈他们的爸爸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你自己就跟人家不一样的，不要拿来跟人家比。好，这是我常常会讲的。这样有没有跟你啊，对题，跟你有一点啊，有一点互动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能够比的东西都是一些成绩，就是说就是可以，就是一些就是一些成绩。但是呢，我们真正要得到的是一些能力，不管是学习能力还是就是说荣耀神的能力，就是我们其实真正应该学到的东西是一个能力，而不是就是最后拿出来的这个成绩。
是的，对对，很好，我很喜欢这种交流，非常好非常好。好，我想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因为我们当中有人需要，好的，因为西边有包牧师，他需要让他赶快，他很忠诚哈，他一定要听完才祷告完，他才会去吃早餐哈。好，我们哪一位带我们祷告好吗？为今天的我们的聚会，为我们的那个哪一位？不要我点名好不好？带我们出声感谢神。有哪一位？没有？你们都还在吗？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哈，我们一起感谢。亲爱的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父神，当我们在听，当我们在谈，当我们在彼此在交流的时候，你的灵在这里，你那感动我们的灵，带我们进入真理的灵，就在每一位的心里面做工。你那么的爱我们，你那么的细心的要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来引导我们，无非就是要把神的恩赐，把神你自己的福分，你的应许落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不管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里面是什么样的年纪，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父神，我们只要有你，而且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求你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如果我们听到有一些我们该回到原点，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动机的一些我们自己的需要，就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虚心，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来领受你要给我们完全的福气。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这样对自己确定，我是神所造，是有尊荣，是神所爱的宝贝。就求你赐福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让你紧紧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很生动的来体验你，让我们可以表达在我们的家里面说，我信的神是真的，是活的神，而且是有盼望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